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回头来讨论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81节。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我们在出体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受能力从我们的肉体躯体那边撤回来，而撤回来之后，我们想要达到任何一种感受形式，我们就可以创造一种感受形式。甚至假如你想起了一条狗，而你在非常无意识当中也就会形成一条狗那样的。对物质习惯的我们，要说服自己说我们可以形成另外一种形式，就像西游记所说的孙悟空的72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相信的。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实体，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形象就是切实的实相。可是就如同在这一节赛斯所说的，你甚至想到一条狗，你都无意识的会去形成一条狗，而你的确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形象。赛斯告诉我们说，因为在内在的实相当中，在瞬间可以变成我们在物质系统内能够经历的时间形式，而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在信念你的创造跟投射。所以下次如果各位出题的时候，尽可能去创造一些形象，因为这是在信念我们的投射跟创造，在为你提供时间，以便你学习跟处理自己的创造。只是赛斯提醒我们说，一旦你要去创造新的形象的时候，最好能够在自己心智平和的状态，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创造一些比较邪恶的东西，而一旦创造出来就不是那么好处理了。非常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个人的存在事实上也是我们整体自己所想出来的，我们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内在想出来的一个人。赛斯在 ESP 学习班的8月31号曾经非常感叹的这么说，他说，我有时很难向我的朋友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们这么难以相信他们自己是幻觉，而觉得自己的幻觉是真的。赛斯对同学们说，你的实相的其他部分也是你的思想跟情感所形成的，但对你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明显，你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以并不接受他们只是你经验的一部分。但你们的身体是确实存在的，我现在不是单纯的提到可能性的自我，而指的是你们随心所欲所创造出来的能量。甚至说你形成了不知不觉知道的实体形象，这个所谓的实体形象就是在物质世界的我们的身体。甚至对同学们讲说，因为在镜子中你看到了啊，而且你体验它是实相啊，所以理所当然的会认为你看到的身体，你看到的朋友，这都是真实的啊。而事实上那仍然是一个念相嘛，是我们的内在投射过来的念相，很难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以为的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只是一个念相而已，是一个投射而已。赛斯说，我指的是随心所欲的能量，我们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图情感的色彩，在你们自己之外的其他领域是还有另外一个实相的。我们常常在讲说，当人在做梦的时候，当天的情况或当天的心情，他所送出去的某些情感的色彩，在当天的梦境当中，他会过那样的实相的经验。反过头来讨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性别，或者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成就与否，这些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内在所送出去的意图跟情感的色彩啊。如果我们在学赛斯资料能够学到所有的事情完全以能量的角度在看的话，如果完全回到能量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根本不是外面的词语怎么解释，或者是人家怎么说，甚至是赛斯怎么说的问题，就是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情感色彩，我们的意图，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投射了一个有肉身在物质实相的自己，而不论我们怎么去挣扎，怎么样去对立跟抗衡， 既然在能量上你有这样的情感色彩跟意图的话，你必然会过那样的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说在人世间，我们碰到太多不可信任的事情，我们碰到太多邪恶的事情，觉得江湖是险恶的，人心是诡诈的，甚至于我们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假如回过头来说的话，如果连在梦中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感色彩，在我们无意识当中，如果我们想到一条狗就会形成一条狗的话，那我们的内在所形成的我们的情感色彩，我们在人世间怎么可能不去经历这样的情感色彩的人生呢？在讨论怎么样去过好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想说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信念，或怎么样去放下自我，跟什么人学这个，或跟什么人学那个。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了解到，我们的确带有一种意图跟情感的色彩，而这样的意图跟情感色彩的确在创造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现在的重点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言辞去形容，或者是可能赛斯花了20年的时间不断在解释赛斯资料，但是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忠实于我们现在的能量色彩，怎么样能够全神贯注在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我们的能量状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行动能够全然的展开的话，这样的话必然会产生一种能量的浪费，或者是能量的阻塞。所以主要的就是在讨论能量跟意识之间的问题，到底要不要正面思想，到底要不要积极行动，到底要不要改变信念，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人生。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如果能够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由衷的想法，怎么样让我们的专注点能够专注。只要各位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这样做对我自己的能量是不是能够调整到能全然的行动，对一个非常天真的人，或者是像赛斯不为形式所困的人，那么他所下的任何念头，他可以立刻创造另外一个情感色彩跟意图。因为以能量来讲的话，它的确在立刻之间就转到另外一种能量状态。而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完全是真的或者是人工所加料的情感状态，连我们爱什么或不爱什么我们自己都不是那么清楚了，这就表示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真正的情感走的。而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它就是一条非常纯正的能量线，也就是赛斯所说的随心所欲的能量。而我们的这个能量的状态，在实体上的恐惧会起作用的，尽管它的主要存在并不是在物质世界当中，虽然这个实相并不为我们的身体所感知，可是它却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具有电磁的效应，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实相。赛斯在这一节说，你可以说它是心理实相，或者说它是心灵实相，但是每一个人在某个程度上都会建立起你能够参照的形态。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形态，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跟我们由衷的那个情感色彩是有绝对的关系的，他们是有意识的。而所有的形态都是有意识的，即便你创造出一条狗出来，这条狗也是有意识的啊，你会自动的让它们产生，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精神和心灵活动的产物。不管你是否能够感知它们，它们都是存在的。所以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把它投射到外面，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已经投射出去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所过的生活，也是我们的内在由另外一个层面所投射过来的。所以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所投射的那些形象、那些形式，它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延伸，它们几乎可以作为额外的感知的机制，而存在于实体机制之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投射出去的这些形象，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投射到外面，你真的不知道已经形成了一个形式了，或者是叫念像了。 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内在投射我们的同样的一个道理，而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透过能量的集结而形成的。那么如果你用所有的能量在操作物质实相的话，你当然就没有剩下什么样的能量去形成这样的形象，我们只重视自己的物质实相而已。但是如果学着放轻松来自然接受生命的话，并且相信自己的内在存在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因此你就会变得更有效力。从一个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的内在投射我们也随时在投射我们的念相来创造这样的形式出来。在上个星期提到，像鲁伯不是创造一个假魔吗？他创造那个生物是因为想把这样的邪恶杀死，来释放内心的那些不平衡的状态。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我们在物质世界生活着，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是生活在心体实相当中。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你在世界上当然会有很多你的朋友，以及世界上的70几亿的人口。有一天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到中阴城，在中阴城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中阴城还是一样比在世界上更多的人，而且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说我们的世界是花花世界，那么在中层的世界的话，那就更是花花世界了。所以不管是赛斯也好，道瑞也好，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发明，所有的进展，大部分的资讯都是来自于中层，来自于死亡地带的。我个人是觉得这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因为所有的人如果死亡之后都到中层的话，那么你看在地球有70亿人，而在内在的中层世界的话，去想象几千年来几万年来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个层面的话，那里有多少人啊，那里有多少人才，那里有多么丰富多么繁荣的社会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多少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名气的，比方说像贝多芬啊、莫扎特啊、爱因斯坦啊，所有的人格都存在于中层，这样的景象各位可以想象。连威廉詹姆斯自以为是哲学家，但是他说他在中层的话，在死亡地带，他只不过是一个最低程度的哲学家的小学生而已，所以他称死亡地带为夏日快乐时光。对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来讲的话，如果几万年来的人死亡之后都全部挤在这个地球上的话，恐怕我们连着陆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如果在网上去讨论到星光层面的话，赛斯在这里说，的确存在一些生存在星体实相本身之内的客观实相。所谓的客观实相，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客观实相是什么？就是你每天看到很多人啊，你必须要付账啊，你必须要工作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客观实相。那么如果我们在梦中到了我们的心体实相的话，难道这个心体实相本身只有我们一个人吗？当然不是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亿亿万万的人。所以威廉詹姆斯才会说，我们的亲人死亡之后，他没有空来写明信片给你啦，他们忙得要命啦，他们要参观好多的地方，他们有好多事情必须要设置好。就好比我们到国外去玩，你哪有时间去想到家里的什么朋友啊？我们既然出去玩的，外面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啊。一样的，如果我们出体旅行的话，我们旅行到星光的实相、星体的实相的话，有好多好多客观的实相，比我们的地球要更是不可思议的万花筒。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换句话说，存在着比你的思想形态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形态是我们在地球的这个人格，用他的情感，用他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形态。如果到了心体的层面的话，那这样的思想形态当然是更加的不可思议，因为连地球的人都会跑到心体的实相那边去的话，那就表示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观光的圣地，所有的人都跑过来啊。除了他们本地的心体实相的人格之外，还有 各个实相的人都会跑过去，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当然存在着比思想形态更多的东西。那先不谈心体实相，我们回过头来谈到我们自己的思想形态，当我们是处在一个合适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们的 thought form， 我们的念相，我们的思想形态是能够被作为非常切切的帮助的。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形象的确可以像孙悟空的毛那样，孙悟空创造一个新的思想形态，这个思想形态是可以帮助到孙悟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合适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们所创造的思想形态反而会妨碍我们。就如同我前面说的，真不是创造一个假模吗？那假模也是他的思想形态啊。那他创造一个假模是在他精神状况不良的时候不自觉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思想形态当然会妨碍我们的进步。所以一个在物质实相中处于极度绝望的心理框架的人，会更倾向于可怕的一些消息方面，比方说在他遇到这些表面上看到的是绝望的境地的时候，而不是欢乐的形象，他甚至只会去注意到一些肮脏衣衫褴褛的男孩，却会忽略在旁边洋洋得意的很顽皮在玩的非常可爱的孩子，而且甚至他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投射中的心理框架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将大体上能够确定你具有什么样的经历的种类以及你要拜访的环境。谈到这里的话，各位可以思考一下，连我们在出体的情况或者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念相，我们已经给他一个他们的心理框架了，而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我们在投射中的那些心理框架大体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要经历的种类跟要拜访的环境。你带着什么样的情绪色彩，你当然会经历什么样的环境，而这难道只有在心体实相或者是念相的层面而已吗？当然不是嘛，所有的意识形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就是我们内在的某些情绪的色彩跟意图所造成的，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它呢？已经蛮确定它要经过什么样种类的生活以及要拜访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在投射中是这样，我们在实际的人生当然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人生是不可信的，人心是狡诈的，会欺骗我们的，生活是不安全的，那个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理色彩所造成的人生景况。世界安不安全，自己幸不幸福，过的生活难不难，这完全跟我们自己的情感色彩是有关的，而这个情感色彩是由衷的，是由我们的内在甚至在出生之前已经设定好的一个方向了。可不可以改变？当然可以改变。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看，要改变的话，如果你是赛斯或者是你是一个内心非常纯净的人，那么你要改变就立刻改变了，而且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会被原来的信念框架跟情感状况所框住的。但是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我们会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要学孙悟空的72变，首先就必须要把自己的内心能够完全放空。如果完全站在自己的情绪能量的状态的话，你的任何的感觉一改变了，你的人生当然就立刻跟着改。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悟道者的话，那么他要改变什么样的生活，他可以在一瞬间就能够过那样的生活。可是如果要到这个程度，就连真跟罗这样的修行者都不容易做到，更不要说一般的凡人。想要改变我们的情绪色彩跟思想，我们所改变的是不是能够连底层的那些由衷的感觉都一起改变，只有这种状况才会真的能够改变。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另外去创造一个思想形象，也就是我们的念相，或者尽量跟我们的内在能够合并，或者是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能够合并。当然这样的说法对很多人听起来的话会觉得虚无缥缈，可是对真他们来讲的话，尤其是真的 ESP 班的同学，赛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训练他们。 真也不时的带着这些同学们做一些怎么样去投射思想形式的练习，以及找到自己可能性自己的练习。所以去了解这样的观念真的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在谈闲说理，而是它是真的能够发生的事情。各位朋友，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我们的内我的一个心理存在所投射出来的，那么我们既然也是一个心理存在，也具有投射的能力，那当然我们是可以投射出自己想要创造出来的人格，并且根据我们的情感色彩去找到我们的相对应的可能性的其他自己。就以我刚才提到的8月31号的这一堂 ESP 的学习班课程来说好了，赛斯对同学们说，我们的常规学生一直在体验额外的奖励，如同你们所知的，你们正在开始自己的梦境的课程，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在哪个晚上着手以及将会参与的领域。赛斯说，当你学会在实体层面，也就是物质层面上自然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能够自动的建立先前所说的思想形态。如果你打算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学会训练他们。就好像我们的双手，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就要学习怎么去使用它一样。因此，当你建立这些思想形态的时候，就必须要学会如何在尊重跟爱中去使用它们。舒华金斯曾经用思想形态这个词来向真解释赛斯所说的话，但是赛斯还在加一个，就是除了思想形态之外，它们是一个能量的形态，而不只是思想形态，这是有区别的。赛斯解释说，这个区别是能量的形态是必须要依赖强大的而且非常强大的能量的集结，无论它是关于思想还是情感。用你们的话说，这些过剩的能量就好像星星一样会从我们的身上射出去，但却会汇聚而成为一个形状或者是形态。这种形态或形式的话，通常是由能量的长期累积出来的结果，尽管透过一个极强大的影像或思想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赛斯这里所说的能量形态，甚至是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思想形态更加的是一个长期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情感的色彩，从我们身上汇聚而成的一个形态。这是说我个人的话称之为能量人格元素，以前面说的这个意思来讲话，也就是他的情感跟他的一些思想的汇集而成为一个能量的人格。他说，我没有必要跟真讲说我是一个灵魂，或者是某一种神，或者是先觉者。他这里神用的是 White God， 是白神。白神呢，曾经演过一部电影，是一部匈牙利的电影，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所说的白神跟那一部电影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一部白神的电影是2014年才拍好的，或许指的是白人的神吧。他们在 ESP 的课程当中经常透过实验去找他们的其他可能性的自我。赛斯告诉这些同学说，因为你们是多次元的实相，你们正在学习用自己的意识成为你们自己的实相的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者。他们实验的方法是利用声音，假如跟随着赛斯的声音，然后慢慢赛斯要他们去意识到这个声音内部的能量，而且这个能量也是他们内在的能量。所以赛斯说，在你们的内部拥有相同的能量，如果你们决定要去利用它的话，你们就可以做得到。我用它的目的只是让你们知道它也可以供你们使用。我把你们的声音转换成不同种类的感知强度。赛斯的意图是要他们用声音背后的能量来提醒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只要他们能够敞开心扉的话，就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多次元的，并且不是在理论上，而是能够以个人的方式去体验这个多维度。而接下来的话，赛斯就要这些学生们去获得情感的体验，尽管是一瞬间，你也能够体验到自己真正的本质跟本体的充满充实跟活力。赛斯说，我要你们在自己的内部去感受自己的能力， 能量跟力量，我要你们能够非常强烈的去感受这一点，让你们能够感知和私密的智慧留在你们的身上。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我们先拥有一种情感的色彩，所以我们会体验那样的梦境状态。那一样的，如果我们去体验我们的情感体验的话，我们当然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本质跟我们本体的充实跟活力。赛斯的方法是用他的声音来带他们去感受自己的情感状态，而且随着声音越来越强的话，让自己内心的情感变得更强，让你们从内在自我中去体验这个能量来填满你的意识。赛斯的这个教导让我想起佛教的一个修行法门叫观音法门。观音法门跟观世音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们在跟随着我们听到的声音，你从左耳进来右耳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随着这样的声音的能量往我们的内在走。因为能量本身是多次元的，如果我们跟随着声音，而声音本身是能量的话，我们也可以随着这个声音的过程当中去填满我们的意识。所以各位去看看，意识、能量、情感都各自有各自的本色，我们要体验的是我们真实的情感状态，也就是我们的能量状态，也就是我们的意识状态。从体验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能够填满我们自己的意识，然后能够填满我们身体的活力跟智慧，以及填满我们生存的乐趣。赛斯告诉这些同学说，你自己的声音可以带出你的本体和独立的力量，以及你自己存在的完整性，让他把你所有人的记忆带入你的内心，然后让你唤醒现在的自我，让你的意识到自己的各个部分，让你人格中的分离的区域被唤醒，然后把自己完全结合起来，让内在自我的力量、活力和创造力，让你现在充满了智慧、创造力以及活力的快乐和本质，让它在你自己的身体的细胞中响起来，并在你大脑的细胞内跳舞，把这一份唤起的真实的情感来实际上带给你一种生命力跟力量，而这样的生命力跟力量将留在你个人身上，你可以用它来找到并直接引导你到你的内在自我。在8月31号的这一堂课程之后，真诚心带这些同学做一些练习，而他的练习的方式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想我今天就把8月31号的内容等一下把它念在我们的课堂上供大家当参考，因为我觉得这问8月31号的课程根本就是一堂非常棒的工作坊的课程，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为了让大家能够专心的去听一下我朗读的内容，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不再继续往下走的，而往下走的内容会更加的精彩，因为赛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思想形态或者是能量形态。前面不是说吗，我们一旦创造出了一个思想形态或能量形态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训练，怎么样去操作它。而要去操作它的话，当然我们自己的内心先必须要是非常平衡的状态，而就算是我们的内心非常平衡，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怎么去操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所以在下面的课程是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以及意识的一个融合的非常重要的法则。今天刚好我的女儿带了一部很棒的迪士尼的卡通电影回来给我看，名字就是形容使者拉雅。好玩的是，我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我想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其实如果跟下面的课程一起来讨论的话，会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相应的一部卡通电影。谈到精神力的融合，谈到信任，以及我们怎么样给出能量让它存在，或者是把它刺破，让它瞬间瓦解。只是我想这个部分就留在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好了。我先来把8月31号的这个内容贴给大家听。8月31号的这份资料是蛮值得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481节来一起研究，主要是希望 各位不要把去创造一个念想这件事情，或者是去找可能性的自己这样的事情，把它当作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反而我们要花更多的精神去了解赛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意识、能量、情感，这个必须是我们要从根本去了解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然后加上我们对电信的了解之后，甚至于你不需要去管赛斯说什么，你会知道赛斯这样讲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因为文字是有文字的障碍的，每个人对文字的解读完全会以自己的想法去解读，但是如果你了解到能量的本质，它跟真实的情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怎么样去顾全这个能量没有流失掉，能够潜神在内在的意识，就如同这一节所说的，去充满你的意识，而充满你的意识就充满你的活力，就充满了你的情感，就会带来你的人生的乐趣跟丰富性，直接就带出了非常美好的创造的结果。我现在就把这一段文字贴出来好了。第一段是赛斯对 ESP 班同学的教导。
ESP 于8月31日1971年星期二，在讨论学生一周的经历时，我们发出木声音的时候，你们是有感情的，发出木声对体质有好处，对灵魂更有利。目前我不打算打断你们，直到所有人全部完成，我无法阻挡。你们都做得很好，你们在梦境中支持自己，并且正在以新的方式理解，而且在课堂上用不同的方式理解。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在这里，我在听。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记得为我们的朋友爱德格祝福。真说他看到云状的结构。你形成了不知不觉中知道的实体影像，因为你在镜子中看到它并体验它的实相，所以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真实的。甚至我们的朋友爱德格也相信他有一个肉体。我告诉过你们，我有时很难向我自己的朋友解释，为什么你们这么相信这样的幻觉是真的。你的实相的其他部分也是由你们的思想和情感形成的，但对你来说并不那么明显，你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以并不接受他们是你自己经验的一部分，但他们确实存在。我现在不是单纯的提到可能的自我 probable selves，我指的是可以称之为随心所欲的能量，你释放的能量充满你自己的意图和情感色彩，在你们自己之外的其他领域有一个实相，这种实相在实体恐惧中起作用，尽管它的主要存在并不在其中，因此虽然无法在身体上感知到它，但它在你的系统中具有电磁效应，这是一个心理实相，或者你想要这么说也可以，心灵实相。目前你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建立起你能够参照的形态，他们是有意识的，所有形态都有意识，你会自动让他们产生，他们是你自己的心理、精神和心灵活动的产物。无论你是否感知到他们，他们都存在。从你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你的延伸，他们几乎可以被看作是额外的感知机制，存在于实体机制之外。 它们是透过能量的集结而形成的。那么，如果你用所有的能量在操纵物质实相，就几乎没有什么剩下来的能量可以形成这样的影像。如果你学着透过放松来自然地接受生命，并且相信自己的内在纯有 inner being 时，那么这种能量就会释放出来，因此你会变得更有效率。我们的常规学生一直在体验额外的奖励，如你们所知，你们正在开始自己的梦境课程，其中有一些人已经知道将在哪个晚上着手以及将会参与的领域。当你学会在实体层面上自然的生活时，就能够自动的建立先前所说的形态。如果你打算这样做，必须学会训练他们。你的双手在孩提时，你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它们。因此，当你建立这些形态时，必须学会如何在尊重和爱中使用它们。那些已经经历过第一次课外课程的人，本周会有第二部分。那些落后的人应该开始你的第一步课程。鲁波有一个实验，所以我会等着看你们做得如何。我对晚上的访客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苏用思想形态这个词来向真解释赛斯所说的话。他们是能量形态而非思想形态，这是有区别的。威力，思想有能量，赛斯，但能量形态依赖于强大的、非常强大的能量集结，无论它是关于思想还是情感。用你们的话来说，这些过剩的能量就像星星一样从你身上射出，但却汇聚成一个形状和形态，它们通常是能量长期累积的结果。尽管透过一个极其强大的影像或思想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有一点不同，现在我总是把自己称为是一个以能量为元素的人格，这是事实，也因为他对鲁波来说听起来非常安全，这一点你们无法争辩。他没有必要说我说我是一个灵魂，或者我是某种白神 White God， 或我是先觉者。我的用词很简单，他可以接受。如果我自己这么说的话，它是一个可爱的词语，我会永远坚持下去。我知道鲁伯会把它放在他的自我介绍中。透过一个实验去找其他可能的自我之后，你们都是多次元实相，你正在学习利用自己的意识成为自己实相的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者。今晚有些人在课后会参与一些探索，我希望你们要记得他们。现在我要再次请你们闭上眼睛，尽你所能跟随我。你不必尽力跟随我，你甚至不必跟着我。今晚在这里的访客不必觉得一定要跟着我，如果你不喜欢，就无拘无束，不用跟着我。至于其他人，让你自己随意的跟我来。那么常规的班级成员都知道我使用这个声音的方式。接下来 我要你们意识到，在这个声音内部的能量，也是你内在的能量。也就是说，在你内部拥有相同的能量，如果你决定利用它，你就可以做到。我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它也可供你使用。我要你们把声音转换成不同类的感知强度。我要你们用声音背后的能量来提醒自己你拥有的能量。我要你们敞开心扉，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多次元的，并且不是在理论上，而是能够以个人的方式体验这种多维度。接下来，我要你们获得情感体验，哪怕只是一瞬间，你也会体验到自己的本质 nature 和本体 identity 的充实和活力。我要你们能在自己内部感受到自己的能力、能量和力量。我要你们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让你的感知和私密的智慧留在你的身上。现在，随着这个声音越来越强，让自己内心的感情变得更强烈，让你从内在自我中感受到的能量来填满你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填满身体的活力、智慧和生存的乐趣。因此，让你自己的声音带出你本体和独立的力量，以及你自己存在的完整性。让它把你们所有人的记忆带入你们的内心，然后让你唤醒现在的自我，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各个部分，让你人格中的分离区域唤醒自己并结合起来，让内在的自我的力量、活力和创造力，让你现在充满智慧、创造力以及活力的快乐和本质，让它在你的身体细胞中响起，并在你大脑的细胞内跳舞，让它提升你的灵性，让它实际上带给你一种生命力和力量。这种生命力和力量将留在你个人身上，你可以用它来找到并直接引导你到内在自我。现在，我悄悄地把你们留给自己。睁开你的眼睛，回到目前的时空，但是去感受活力，并了解到它是你自己的。当你像我曾死过那样死去时，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尽情所能的大声喊叫。真，玛丽，我知道他做了某件事。对，玛丽·艾伦，解释一下我做了什么。玛丽·艾伦为真重新回顾了赛斯之前说的话。
听完了这段朗读之后，第二段是有关于真怎么带他们做实验的方法，而带实验的方法我觉得也非常精彩，所以我也把真的这一部分贴在后面给大家当参考，请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
真的课堂练习于1971年8月31日。赛斯已进入这些协调点，并告诉，好吧，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是吗？没关系。好的，我想要做的实验还有一些东西，因为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它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在创意写作课上做的实验。我们没有对于可能会遇到什么提出任何暗示，也没有对可能的自我或任何东西提出任何暗示。所以今晚我建议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已经有了感觉，是的，好，所以我要每个想要做的人闭上眼睛，因为这似乎是最简单的，可能的话让自己舒服一些。你们这些新人只要把它当作一种意识探索，看看你能用它做些什么。我们闭上眼睛只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我建议你闭上眼睛。那些经常规的班级成员，你们应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我们从后脑勺感受到的感觉，就好像金字塔正在打开一样。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在感知方面给予自己充分的自由。如果你在脑后感受到这种特殊的感觉，就跟着它。如果你感受不到，就想象一下金字塔，这个视角往外到一条从你身后延伸的路径上。那些之前参与过其中的人，只需透过这个金字塔将你的意识传递出去，这样他就会找到自己的旅程。至于其他的人，就用想象力去做。想象你走出这个金字塔，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缩小版的人物。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停下来，甚至回头看看。我真的相信，而且班上的大多数人也相信，只要去尝试，就会有一些对我们开放的意识维度，这是其中一个。在这个特殊的意识之旅中，我们将自己完全开放，体验任何发生的事情，而不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沿着路径继续走，如果你的影像变得与大家不同，或者如果你正在做自己的事情，那就太棒了，那么就继续。然后只需要用我的声音作为绳索，把你连接到这个房间就好。那些继续跟着金字塔的人，有可能会发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沿着路径走下去，它可以延伸到我们通常的经验水准。另一端有一扇门，很容易就可以打开了。如果你发现你的意识注意到其他东西，那么就跟着他们。但是容许意识有它本来的自由，并且好好利用它。把你平常放在物质环境中的注意力焦点移开，离焦。你的意识就像一盏灯供你使用，那么就自由使用吧，去看看其他感知领域，而不是你通常追求的领域。你可能会感知颜色，你可能会看到人，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场景，你可能只有动感，但无论是什么，好好跟着，并容许自己有这样做的自由。你可能会发现金字塔本身改变了它的尺寸，顶部或底部打开了，或者某个可以打开侧门的房间。尽情去探索你发现的一切，并且 当你的意识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享受你的意识的感觉，意识的感觉 feel 与身体的感觉相同，当你用它做不同的事情时，感觉会有所不同。感觉本身可以是线索，所以当你再次感受到它们时，就会有熟悉感。意识不是你所能看穿的坚实、空灵、遥远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提供各种知觉 sensation， 它在身体外面是自由的，有时比在身体内更自由，因此让它在这个实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让它去任何它想去的地方，就像你在森林中拿着手电筒照明那样，给它自由。你不会说我只朝这个方向照，因为这个方向比较安全，而是会把全部的方向都照过，以便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些什么。通常我们只是朝着一个方向闪过我们的意识，并说这是真实的，但至少在这个实验中，让我们把光沿着金字塔朝着我们选择的任何方向去照，把我们以后会记得的那些临界点打开。如果感觉到新的知觉 sensations 或感受 perceptions， 就再好不过了。尽你个人所能的去体认到，你并不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识是来被你利用的，那么就开开心心的使用它。你的意识只是你的能力之一，给它自由，让它为你提供关于实相本质的线索，你不必做出任何判断，这就像是为一块陌生土地拍照一样。所以不要从你所看到的来判断，或者是听到的，或者感受到的。就我所知，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之内、之外，甚至穿过它，还有其他层面的实相，其他的活动维度，其他可供我们探索的心理完形 psychological gestures， 容许你自己有完全的自由来探索。我会安静一会儿，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探索正在经历的事情，然后用我的声音作为绳索来带你回到原本的感觉，但与此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让你的意识自由。现在开始回头，开始将你的意识从金字塔回到房间。当你回到自己所知道的自我和那些如此熟悉的感知时，在你后脑勺的感觉会变得更强烈，愉快地回到你一直都知道的那种感知，回到那么安全和甘愿的身体里，愉快地回到物质形态。它是你在此时此地自我表达的载体，愉快地回到这个时空，就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但在你的脑海里知道有许多的家和许多时空，但是现在回到你的注意力，愉快地进到身体里，意识再次回到美丽的象牙色头骨里，眼睛睁开到我们平时的房间。
听完了这个朗读之后，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在下个星期会有更精彩的讨论有关于这一节的部分。真的去创造一个念像，创造一个能量像， 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反而是我们必须要以创造的角度去思考它。在真的团体当中，他们是花很多的心思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而这样的课程甚至并不一定在我们正式的后期课当中看得到。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念赛斯资料的时候，怎么可能不去参考 ESP 的课程跟私人课的课程，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有蒙着头在研究赛斯资料而已。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里不再继续了。下个星期我们会从10点钟开始谈到在建设后面，也就是谈到我们的能量建设的后面的原始强度，是用我们的话来讲确定的生存的长度，而不是持续的时间。对内在来讲的话，根本没有持续的时间，时间是可以综合来混搭的。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在人世间到底人生的寿命有多少，其实是跟我们内在希望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要体验的这个情感的色彩的强度有多深，这样的观念会完全让你觉得生死是一如的。因为即便你放下了这个肉体的这个躯壳，这个能量的容器，那对你来讲的话不见得一定是不好的事情。虽然这样讲有很多人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如果真的了解到我们只是我们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能量的强度，那么如果不想表达太强的能量强度，真的是那么悲哀吗？这样的观念会让我们完全跳开对人世寿命的担心，就算回到死亡地带，回到我们的内在的话，也是在夏日享受的时光，有更多有趣的事情来供我们去学习。尤其像现代的这个时代处在一个新冠病毒的危机之中，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恐慌了。寿命的长短，身体的健康与否，除了你跟你的内在在拉扯在冲突之外，其他的部分的话并不是我们怎么样去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才能够活更久，或者是如果不照顾的话你就怎么样，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情感的色彩的内在的能量强度有相对的关系的，是我们内在的意图，而不是外在自我能控制的部分。今天本来还要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他想请教我说，赛斯说恶不存在那是一种无知的扭曲，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来到这个人世间本身带的那个色彩，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你创造出来某个念相，而那个念相的情感色彩是什么的话，那么已经注定好我们这一节课最后所说的，我们投射的心理框架在大体上已经确定你具有的经历的种类以及你要拜访的环境。那么各位你去想，如果我们的情感色彩是什么样的情感色彩，我们才会经历我们所要经历的那些种类。所以到底是有一个善恶的观念，还是你必须要从你自己的情感色彩去了解一个人所经验的某些心理架构跟其他一个人所经验的心理架构是会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留着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再来讨论，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一位网络朋友，就等明天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不过你的确是可以参考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内容，或者是把我前面的朗读的部分拿来参考看看，因为今天赛斯所说的这些内容真的值得我们参考。比较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内在的力量，找到自己的活力，能够真的认识自己的情感状态，于是你就能了解为什么你会经验目前所经验的这些人生的历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止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